有的人呢，可能你去虽然是件好事，可能路上说不定会遇到车祸，要避免这一难，也可能虽然是法会好事，也暂时阻碍你不让你去。所以修炼是极其复杂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使你的车坏，避免了你在前面几公里以外会遇到的车祸，也许这样，也许那样，也许也许，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我们练功园准备举行一次弘法活动，主要对象是美国人，因为只有两天的介绍大法的时间，我们想在第一天放老师讲法录像带，第一讲教第一套功法，第二天介绍其他功法，这样把第一讲单独拿出来放，做法好不好？两天只有两天介绍完大法的学习班，这个时间就太紧了。时间太紧点，这个根据你们的情况自己去做啊。因为这个，如果一个人呢看《转法轮》这本书，不能够是吧连续的把它看下来，从此这个人就很难再拿起这本书来。为什么呢？因为人有思想业力，有思想观念造成那个魔力。你看书的时候，就是在消除你的思想里边的这个业力。这个业力是活的，他知道你在消它，他就开始不让你再接触这本书。你哪怕有时间，他也不让你想到去看书。他尽量的让你没有时间去看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第一次接到这个看书了以后没有看完，就再也没有时间看下去的原因。而看录像也是这样啊，如果你不能看全，很难再找到时间让他再看。这魔在干扰的非常厉害。不让他有时间啊，想尽办法不让他再接触，所以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又弘法又没有时间，这个根据你们情况做是吧，只能说根据你们的情况去做。如果对待友谊赠送拥有善意的赠送，长期接受是否在无限的失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呢有一个学员，家庭呢突然间变得困难起来了，哎呦很困难，但是呢这个困难作为修炼的人，很可能他以前欠下这样的债是吧，在消的过程中得让他有这样的承受，但是时间不会长，但是必须得有。我想可能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的学员觉得，哟，他这么困难了，我们得帮助他，啊，怎么帮助呢？我们大伙儿凑钱，给他钱供他，供他一家人的生活。好，那么从此这个人什么也不干了，除了学法之外，就是在家吃喝花他们的钱。那么再接下去啊，法也不学了，我就是就你拿钱来吧，我就生活了。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是有慈悲，不能够这样面对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他的难，我们可以出于慈悲去怜悯帮助他，但是绝不能够说我们大家长期的这样做下去啊，我把身体安排的那条路你都给破坏了，没法修了，最后他不修了。过去你这来的多痛快，我工作也不早了，困难也不解决了，还有钱，你天天月月给我拿来就行。那么我们居然在干什么呢？是不是？我讲的只是这个意思。赠送，什么叫赠送呢？啊，我给你一样东西。那不认不识的，我为什么要给你东西啊？我认识都是工友，工友之间能够拿贵重东西随便赠送吗？什么意思？为什么呢？也有一个为什么吗？如果不是贵重东西，是吧？给你呀、啊，什么东西长期的不断的供给你，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接受呢？你的贪心， 像，还是什么原因？你自己为什么不扫一扫？啊，这不行。我们这个大法都不动钱不动物的，不存钱不动物的。你们来这里，大家坐在这里，我一分钱都不会要你们。为什么我们自己啊，别人给什么就放不下呢？生命的堕落是否原是堕落是否元神沾染了不净的执着或元神变质了？我们不这样看问题。你的生命是一个整体，没有说你的元神、副元神或者是你的身体如何，啊，错了就是都错了，因为你的意念啊，带有不同层次的所有的你在里面。人体是一个小宇宙，那么这个小宇宙中的众生生命与主宰这个人体的元神是否在同一层？你的理解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这些问题。你要说你这个肉身里边有什么众生，不是这个概念。因为任何微观下存在的生命，它不在你这身体的同一空间之中，啊，也不受你的生命所主宰。但是呢，你自己所有的细胞它又存在到你自己同一这个思维的支配一个状态，支配的那个统一状态，那是你自己。我讲过说人体啊，在微观下你看那个汗毛上有一个城市，在这个汗毛的城市里面呢，看到有火车有飞机啊，繁忙的景象。可是呢，它反映在你这块是吧，这个位置上，但是它可不能够说是你的一部分，因为这种微观性的生命是无处不在的。你只是在你的空间中存在，今年13岁，出生在日本，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我们全家今年3月份得到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的书，这个书可真是个宝。这是由于语言方面书里的内容不明白，都把我急死了。虽然有了日语的书，可内容理解还是困难，不难通通。虽然我每天认真读练气功，可不修也不行啊。可是怎么修，怎么修我一点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像我这样条件下能修炼上去吗？我的小妹妹今年9岁，也非常想学，可想知道是更加困难。这个想办法呢，大人帮着解决了，大人帮着解决啊。关键是呢，在日本出生呢，中文又不会，中文呢看不懂，日文呢因为小嘛，有些东西也不能看全，也不能字也不能认全啊，可能有困难。不明白的地方呢就问大人，慢慢的你就会了，就知道了。小孩呢还是比较敏感，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个老年人呢，根本就没上过学，他看转法轮看来看去他都能练起来了。这些这样的人呢，在我们大法中数量已经相当多了，他几十年呢，一辈子都过去了，他从来没有敢想自己会认字，啊，通过学大法， 极短的时间内他能够把转法轮看下来，啊，甚至于念得很熟，这种奇迹他因为他毕竟是法嘛，啊，他就会出现。当然小孩呢不一定有像大人那样的这个恒心，可是我们也会考虑小孩嘛，毕竟是孩子，如果这个下点功夫，大人来帮助帮助，可以解决。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数目的复元神？复元神之间有什么因缘关系？也可能有因缘关系，也可能没有因缘关系，因为呢，它没有公式。这个为什么这样呢？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以前的生生世世的情况，啊，这些与你们修炼没有关系，因为你作为你的主元神在这里明明白白得法就够了，啊，其他的副元神呢他自然就跟着了，就是有多少个元神你对你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诚挚的向您问候，我是锦州的弟子，谢谢大家。我太太以前曾在本地一家东方武术馆教授太极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在家东方武术馆里弘法，运用武术现有条件。那家武术馆现在主要教授日本什么道啊及中国武术，教师及学员都是美国人，我太太是唯一的亚洲教师。这个希望人家得法，我想啊，在哪个环境下，我想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啊，这个武术里面有道家武术，因为它是属于修炼，属于气功一类的，除此之外其他都不受影响，其他的都不受影响。我们有许多练大法的人啊，也在练武术，这都不受影响。师父揭示了科学的真相和常人社会的各种不好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对科学工作和日常生活开始产生排斥和厌烦，把握不住什么该否定，什么能保持出保持，出现了一种判断上的混乱，明知道这是不正确的状态，就是解决不了，这是思想业还是别的问题？我再讲一遍，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和社会去修炼。我告诉你们，我讲出了科学的它的真正的背后的因素，但是我并没有反对科学。我再重复一遍，我讲出了科学的真相，我并没有反对科学。因为呢，它毕竟是这宇宙其中众生一种生命所具有的东西。我这里面指出了，是因为人类不应该有这样的状态，人类被变异的原因，我并没有去反对科学。你们该做你们的工作，你就去做。只不过它和佛法比起来，一就是非常的低能而已。我96年开始修炼大法，得法之初极其兴奋，后并有幸。 98年底自信生魔，从恶魔从此恶魔不断，思想极坏，主意识弱，身体内奥缩乱窜，极度恐惧，悲惨绝望无言，深深痛悔没能按照老师的飞行老师的话严格把握自己，我是否完了，就像和时间对话里的那部分人，没有希望的老师不再管了，我们的修炼还在继续的，学员们还在不断的精进着，你现在还能递上这张条子来，我还能给你念，你的缘分还是不浅，抓紧时间吧。我是从黎巴嫩来的，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父母和姊妹都是教徒，我本人不信，但心中不时有一点担心会不会受影响，没有什么影响，你学你的，他们信他们，这个没有影响，因为呢他们所信的没有神管，没有神管就更没有影响。请问师傅，练神通加持法时，一要练功音乐带才能练吗？没有音乐是会不会影响练功的？不会的，我刚才讲了，练功的听音乐的目的是叫你们能够一念带万念，思想不想乱，不想别的东西，如果你能静得下来不听音乐也一样。咱们先决条件是啊，你能够静得下来不听还一样。二，听说师父口令带其音乐与功的演化有直接关系，这个都是道听途说啊。有人说老师的口令带我们愿意练，不是老师的口令带我们就不愿意练，其实我们的弟子也是一样的，不在这个我们大法的这个录音带，反正其实你只不过是觉得老师嘛，一个是老师在那儿喊口令，我放心，或者感到亲切，或者是有其他想法。我加拿大工友转至师父，上海弟子想念师父，等师父有机会来上海。谢谢大家。上海我也去，也是你们没看见我。几次重大的心性关都是发生在我参加法会前的一段时间，这是您的法身为加快我的修炼层次而在不断不同阶段所做的不同安排吗？是这样入对否？你是学员呢，我就要对你负责任。至于说是不是我在让你过心性关，还是什么原因，这些事情呢，我想做师傅的肯定是对你负责任的，具体的呢你就不要管，修炼都是好事，你就尽管去修。你们可能没注意到这个王小光上午这个发言呢，它里面有那么一段，他讲啊，他在怎么修也不觉得往前进步了，他突然间呢有一天悟到啊，我应该在这个某一方面啊应该有所改变了，那么他在练功的时候就一向这堵墙就一下子就打开，忽然间摆在他面前就是另外一个境界，我想学员的发言你们都多想一想。法轮大法曾经在史前时期度过人， 为什么众生会忘掉法呢？你指的是人还是身？他把度的可都上天了。那么那些生命你怎么知道他忘掉了法呢？对法的记忆取决于什么？我告诉你吧，一个人修炼圆满，你的一切都是法造的，一切都是同化法。法，你在大法中就是大法的一部，即使整个宇宙的众生都是大法的一部，只不过它越来越偏离了那个法。当一个偏离了，它可以掉下来，去它该去的层次了。要都偏移了，那么这个事儿就不好办。我讲了那么一个理，历史的长短取决于对法的记忆。可以这么说，从另一个角度看，修炼就是加深对大法的理解和记忆，不是这么回事。你现在记住的，我告诉你，只不过是我用常人讲出来的最低的一个表现法的形式，而你圆满在不同境界中所知道的法，绝对和我现在的给你讲到的这个法理连一个字都不一样。你们能理解我说的吗？所以你们还是用人的观念在想神的事情。我代表沈阳弟子问师父好，谢谢沈阳弟子。我叫王林鹤，学大法已经4年多了。当我回想我的修炼过程是怎样走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在执着中克执着走过来的，是这样。发现执着不是初期问题表面。初期问题表面的对与错，而是执着的内涵不同了，是这样的。而且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执着的是什么，这种认识对不对？对，因为大法在不同层次中修炼的时候，只能心领，不能言表。因为你只要进入常人的语言思维的时候，它就变了味儿。啊，没等你话讲出来，你进入常人的语言思维的那个编辑这个程序里面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一旦你讲出来，那就不是了。你们可能也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只能神灵，不能言表。但是我们的新的体会为什么能提呢？因为我们讲的都是最近、最表面和我们过去的事。当然了，新学员那讲的就是他现在的事。那新学员嘛，他讲的肯定都是表面的。在梦中多次见到师父点化我，可不愿把自己想的过高，因为自己心生魔就不好。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执着？这倒不一定是。因为有的时候怕自己产生什么欢喜心啊，自己在把握自己不能够产生欢喜，也不要把自己想得过高。我想这也是个好事，但是也不要太过于固守它，以为免再成为一个执着啊，就是堂堂正正去修炼。在修炼中常常遇到这种人，总是站在他个人的层次上说，你这是执着啊，那是执着，这对呀，那不对呀，出于好心，可是他本人是不是在执着当中呢？两方面原因都可能，提出的问题很有思想，我们有的人在说别人的执着的时候，自己是不是因为自己执着 作为一名辅导员或站长，如果发现悟性与工作能力比自己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是不是大法建设的贡献，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大事，这种想法对不对？那咱们从字的表面上看，大家都能说对，这是没有问题是吧？我的工作能力差，但是修的又好，工作能力又强，还要你要不干对大法是个损失，你要能在这上认识，站在为了法的这个基点上去认识，我说那就太好了。但是反过来讲说，要有其他的那个思想因素隐藏在很隐蔽的状态下，甚至于自己不敢去想它，是个执着，说一想到这儿就把它掩盖过去，划过去了，是吧？那也就不对了。因为修炼是在民众自己常告诫自己，用我的心，用我的一切，倾尽我所有去贡献供养师父，这个可没有啊！我告诉大家，这可是过去宗教中留下来的东西。释迦牟尼是讲啊，因为他弟子叫化缘呢，他是讲过给僧人一口饭吃是功德无量的事，可没有说供养他，给他多少钱财是功德无量。所以现在的和尚贪心很大，他要你多多的钱呢，他就宣传到这样的一个啊，你要供养我你才功德无量，怎么供养你给的越多越好啊。这个甚至于他就讲了，倾家荡产的供养我那才好了。大家想一想，这种自私自利到极端的程度上，甚至于这种唯私的观念啊，能够使人家倾家荡产来侵吞人的东西，他都不能得到满足的心，比那个邪恶的魔还要凶啊，他怎么能是修炼的人？大法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你也是个修炼的人，你为什么要别人的供养？为什么要别人的钱？你要他供养的这个人，他也在修佛，不然他供养你干什么？啊，说不定他比你修得好呢。你凭什么要他的供养？你应该供养他。那现在他这个，把这个宗教中为钱为权参与政事的事情司空见惯，也就见怪不怪了。大家听这话听的越来越顺耳，假话说三遍都变成真话了，所以越听越顺耳，也就不想一想它对与不对。当然有的学员呢，觉得师父生活怎么样啊，经常这个想到要为师父啊解决点生活问题啊，大家都别想啊，你们都不要想这样的事情啊！我既然宇宙特性真善人，离开这一切生命的利益，如果背离我，我想请求行神权利，这是否也在执着？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你有真的有那么高深的境界的认识，我觉得真好。那其实你现在里面可能也有人的思想，是吧？我修不好啊，我认可行神权利啊，也说不定有人的思想在，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对法你是有一定认识啊，才能写出这样的话。最后再提一个问题，以后是否有人乘船师父继续弘传大法？这件事情做过去之后，你们处在宇宙的一个交接的当口上，做过去之后，未来的人类将重新开始发展，他们不知道有这个大法，但是他们会知道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件事的出现。至于说这个大法里边的是什么，他们一个字都不会看到。等他们的新的文明建立起来的时候，会有新的佛道神下世传法。 轮的每个字的背后都有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是不是所有老师经出版的书，如美国、欧洲的讲法以修订本或其他书都有同样的法力，是这样，只要是我们的大法啊，都同样具备了它背后无限的内涵。但是呢，要系统修炼，我告诉大家，你只能把住转法轮这一本书去修，其他的书都只是参考。但是参考呢，在不同层次上参考，你可以都有在不同层次上的参考价值，因为他们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内涵。可是要系统修炼，就是转法轮，所以一定要啊，把住转法轮去反复看。老师是来赠宇宙法的，因为法那么博大以宏大，是不是那些得法修炼圆满的弟子都想这老师住到极高极高的城市？如果不是的话，也不需要那么大的法，更不需要老师亲自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老师讲这么高深大法，我们去不了那么高，你给我讲那么高啊，是不是那就白讲了？我告诉你们，我们有的人可能看见了，在这个场上听法的不只是你们人当然他们听到我讲出的同样一句话，就不是你们听到的这个字。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突然天幕中出现一个男人，并令我跟他走。我是大法弟子，怎么会跟他走？他就非常凶狠地来拉我，我急忙喊师父，他顿时消失了。如果我被他拉走，是另外空间的身体吗？我的肉身是否死亡或者精神失常？你问的我呢，是不他的后果是什么样啊？后果我就不讲了，因为他被魔拉走了，你快管他后果干什么但是呢，你没有跟他去，这对你在整个修炼过程中都是一次难忘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当学员发言说出我要回家，我不知怎么的发自内心的要哭，泪水直流，也许触动了你们那个最高的那一部分吧，最微观的那一部分。万字符是佛的层次的符号，不是层次的符号，是佛的，就是佛的一种表现，就是代表佛。道的层次是否也有符号？你不能用公式去套天上的事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其实不同的神他们的体现不在于他那个符号，当然佛他是就这么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其实你佛要是没有这个符号的表现，一眼天上的神呐，一眼望去就知道他有多高，一看就知道层次。师父说过，过去几乎所有的修炼方法都是复元神者功，那么西方宗教的修炼方法是谁者功的？那还用问吗？西方的修炼方法还不是肉身死了之后那个元神那个复元神走了，地上不能缺少一个人呢，那么他主元神还接着还要轮回， 还要进入轮回。西方人弘法碰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他们认为圣经里讲的上帝才是宇宙唯一的创造者，其他的佛道神都是假的。我们有什么办法突破这个障碍？其实呢，有些人呢这样想，是吧？你可以从道理上跟他去讲，或者给他一本书看一看。你没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你不能强行叫他相信，他自己不相信，什么办法都没有。啊，我讲了，宇宙不同层次的神，不管他有多高多低或者哪个层次的，他都不知道他以上还有什么。我今天从法理上告诉你们还有那么高的境界，你们只是站在人的迷中在讲听道理，而你们真正融于法中的时候，你就是那一层法的一份子的时候，再讲高了你们有，因为你们实实在在的看见了在你们以下和同等层次中的一切尽在眼底，没有任何遗漏，而在你们看不见的一切，在那样的状态下你们看不见的，你们绝对不会相信它再有，因为你现在在想，老师这样讲了，我将来我就相信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我现在给你们讲的这个法的语言形式方式都不是这样的。我今年十岁才跟爸爸学做法门，我有一个问题，神的元神，神有没有元神？神不能和人来比，因为人在迷中，神它不存在到什么元神呐、复元神呐或者其他的形式，神就是自己。但是呢，神还有一个神的身体，而这个身体的存在也不像人和人的主元神和人身体之间的关系，不是这个关系，因为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一切，而人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新学员，学法练功数月，却不能从心底真正相信神和天国的存在，我很忏悔也很苦恼，请老师帮助，如果我努力学法修心练功，能做您的弟子吗？能啊，都能，你只管去修，依你这个思想固执的人那大有人在，他最后也都修炼上来，放下心去修。其实从你的讲话中，你已经对大法产生了一个想学要想学下去的一个心，这只是个开始，从你现在的思想基础，你一下子所有的都让它改变，也不现实，所以你从学法中会慢慢的从法理中知道，最后上升到感觉到触及到看到。我代表深圳弟子向师父问好，深圳弟子想念师父，谢谢大家。我看到很多人都有重影，是否这些人的身体都修成了？其中包括一位只修炼了几个月的美国学员，修炼几个月，因为大法的改变人是突飞猛进的，而你看到的可能看到他在另外空间存在的身体，睡觉前还想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可往往中途就睡着了，是否对师父您不敬？我是这样想的啊，你要想精进，你就要 认认真真的对待你的学法。你说我睡不着觉，我就听这个法能睡觉。你把它当做了催眠，你的心摆到哪去了？而有的人确实能够听法睡觉，为什么？你叫你睡觉不叫你听法的，你不把它当做魔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战胜他呢？我们练功点的一个工友练功时，总肩部剧烈颤抖，抖得很奇怪，他睁眼也那样，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叫他多学法多看书，真正上在法上提高。如果一个人呢不能够专一修炼，就会有这种事情。或者是一个人在修炼中他的肩部有病，在去他的病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颤抖的事，长期这样下去，说明他在一个去病的层次中根本就没有进步，他在法上真正提高了，很快就过去了，走出了一个层次。